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今天是第九课，涉及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二章一节一直到十节，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这封信的本体的内容。在信的本体内容当中呢，保罗他先是讲到他传的福音的来源，之后他以亲身归主的经历和他的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传的福音还有他使徒的职分都是直接的从神而来的。这一部分呢，占的篇幅是比较多的，从一章的十三节到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已经在上一课第八课啊，就讲到二章的一个部分了。那这一课啊，第九课，我们就会讲到二章的六节到十节。首先呢，我们要对加拉太书二章六节到十节呢有一个简短的认识啊。对抵挡真理的假信徒呢，保罗是毫不留情的去指责他们。对于彼得、雅各、约翰啊这些备受尊敬的教会领袖呢，保罗他有什么态度呢？他也绝不奉承哦。事实上，保罗不在乎对方的身份和地位，因为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六节他写道，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认同神赐给保罗的使徒职分，也尊重彼此从神领受的召命。这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七到九节讲到的。终于保罗和教会领袖在割礼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就是外邦信徒不需要接受割礼，他们就用右手行了相交之礼。以右手相握表示互相接纳对方是基督里的同工。这一次的会议证实了保罗和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也承认保罗和彼得的使徒身份是同等的。众使徒和保罗对当时传福音的安排表示同意。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说，他们叫我们保罗和巴拿巴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会议结束以后呢，保罗就接受了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吩咐，就是要纪念穷人。这是指到教会里头的穷人，包括孤儿寡妇。彼得和雅各的这个吩咐成为保罗的重点工作之一。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呢，也是把多年以来筹到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现在我们就详细的来去读一读加拉太书二章六节到十节这五节经文。在原文里头啊，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是很长很复杂的一句话。 加拉太书的二章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有名望之人，是指在加拉太书二章二节提到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柱石啊，他们包括了雅各、彼得和约翰。保罗说，他们都与我无干，就是对我来说都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带有无关重要的意思。在保罗的眼中，神不会因为那些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从前生命中有什么个人的荣誉而对他们另眼相看。这些荣誉包括他们在地上跟耶稣的个人关系，比方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彼得和约翰是耶稣的亲密门徒。保罗说，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对他来说没有分别，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神不以外貌取人这句话是前一句话，对我来说并没有分别的神学根据，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可以理解为彼得、雅各、约翰这几位使徒和其他有名望的教会领袖完全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他们对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呢，没有加上补充，也没有加上任何的限制。加拉太书的二章七节这么写，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第七节开头的反倒是强烈的反对词，这是相反的意思。看到了，可能暗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以前没有看见的，现在都看出来了。这种看法上的改变，大抵就是因为保罗向他们说明他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以及根据福音的真理来支持提多不应该接受割礼的结果。也许保罗还向他们提到他归主之后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果效，比如在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一节说道，这证实了耶路撒冷教会也听到有关保罗传福音的消息。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所看见的事实，就是保罗受托付去传不受割礼的福音，正如呢，彼得受托付去向受割礼的人传福音。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保罗的是主自己。保罗说，他受托付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但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理解成为保罗的宣教工作只为对非犹太人去做，因为在别的地方保罗曾经说明，传福音的责任已经委托给我。在什么地方啊？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另外呢，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节那里呢，也提到过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呢，也包括了犹太人的。使徒行传就证实，保罗传福音的策略呢，通常都是以犹太人的会堂开始的。 他去到一个地方呢，他是先去找当地的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开始讲福音。而彼得呢，是受托付去向受割礼的人去传。整体来讲呢，彼得的布道工作呢，是以犹太人为目标，他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可能是一个独特的事件。这些经文引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两个福音呢？一个是彼得传的，另外一个呢是保罗传的。当然不是啦，我们千万不要有两个福音的这个看法啊。在加拉太书的一章七节到九节呢，我们看到读到保罗坚持只有一个福音。保罗会觉得有两个福音的言论呢是很怕人的。保罗和彼得所传讲的福音所不同的是在于传福音的对象，但是在信息的内容上是没有分别的。例如对于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向他们传福音呢，就不要要求他们受割礼和受律法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而当对犹太人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不要要求他们停止遵守律法。我再说一次啊，对外邦人传福音，就不要要求他们守割礼、守律法；对犹太人传福音，就不要要求他们停止遵守律法。在这一节的上下文都清楚地表示，保罗和巴拿巴所传的福音，跟耶路撒冷领袖所理解的福音，在一切基本的内容上都是一样的。例如没有强迫提多接受割礼，这本身已经暗示双方对福音的理解认同。保罗明确讲到只有一个福音，在一章七节到九节，保罗讲到他宣告传另一个福音的人甚至天使都该受咒诅。因此在这节经文里头，唯一的结论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重点，但是绝对不可能有两个分别为受割礼的人和为外邦人而设的不同版本的福音，没有这回事。一个信息向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传讲的方法和重点。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在下一节里头呢，保罗继续为主差遣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以及主差遣彼得做犹太人的使徒提出了证据。加拉太书二章八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在原文里头呢，这一节开首是有因为这个词，这个词的功用并非表达原因，而是为第七节做出了证据。感动在原文里头具有有效的工作的含义，有效的工作的做工者显然是神，这样就指出了让保罗成功的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是神，让彼得在犹太人当中 成功的传福音的也是神。在这一节当中，受割礼之人跟外邦人成为对比。当然，受割礼之人所指的是犹太人。在加拉太书二章七节和八节里头，保罗使用了彼得这个希腊名字。而在保罗书信里头的其他地方呢，保罗他都一贯的使用基法这个亚兰文的名字。当然，我们知道彼得和基法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但是为什么保罗在两节里头呢使用了彼得的这个名字呢？这可能并不是风格上的改变，因为保罗在这本书的这卷书里头呢，其他地方还有呢其他的保罗的书信里头呢，都再没有使用彼得这个名字。有学者就指出，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头用上了彼得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保罗想到彼得被委任的传统。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里，耶稣是以彼得磐石的称呼呢来委派彼得的。现在在加拉太书二章一节到十节的场景当中，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承认了保罗在这次的见面的时候已经具备了福音和使徒的职分。在这样的上下文里当中，保罗使用了彼得这个名字是有功用的，就是强调保罗的使徒职分是与在十二使徒当中为首的彼得，那就是这磐石的使徒职分是同等的。总的来说，加拉太书二章七节到八节呢，是保罗对这一次会议的总结陈述。他使用彼得这个名字，为要表达彼得是磐石的意思，也借此强调保罗和彼得有同等的使徒职分。我们继续来读读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第八节是一个证据，用来支持第七节的内容，就是为第七节呢提出证据。因此第九节其实是应该连接上第七节的。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这么写：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第九节的主词呢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就是第七节和第六节的主词。这些人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就是神赐给保罗的恩典。这个知道和第七节的看到都是有认识到的意思。这些有名望的人认识到主赐给保罗的恩典，就是保罗得到了使徒职分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恩典。这是主赐给保罗的恩典。然后第九节提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这个柱石指到雅各、基法和约翰。这一列名字的次序呢，反映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层啊，这个结构啊。最先的是首位的哈、是雅各，他是耶稣的兄弟雅各， 他是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当中为首的。柱石很容易呢就让人联想到旧约当中的圣殿啊，对吧？而柱石呢就是圣殿的根基，因此保罗称雅各、基法、约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可见这三个人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呢是很重要的。这三个人向保罗和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这通常呢是握手，表示达成协议。相交呢是有团契的意思，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跟保罗和巴拿巴在一个充满团契的气氛之下达成了协议。而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往外邦人那里传道，而彼得、雅各、约翰继续在受割礼的人当中，就是说在犹太人当中传道。他们大家都愿意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携手合作。可是如果再详细的问，那就是那外邦人跟受割礼的人是怎样划分的呢？是按种族来去划分，还是按地理划分呢？那其实呢，这里的区别既不是纯粹的地理的划分，也不是纯粹的种族的划分。这节经文呢，只是笼括的、很笼统的承认了到这一刻为止，神对传福音的安排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特别奉派往外邦人那里，而耶路撒冷的使徒呢，就特别奉派到犹太人那里。他们所订立的协定并不是严格的条约啊，不是说禁止保罗跟巴拿巴在犹太人当中工作，不是啊，也没有禁止耶路撒冷教会在外邦人当中工作。这只是呢一般性的协定，指出双方应该朝着自己选择的宣教方向进发，并且呢确保双方之间没有竞争。在这里呢，我们要反思的问题就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会不会为着争夺福音的受众而跟别的传福音的群体产生冲突呢？好，我们呢最后呢再来念念最后一节经文啊，加拉太书二章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只是放在句子开头的位置，强调了这是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对保罗和巴拿巴唯一的要求。这唯一的要求是关乎穷人的，纪念带有记得，然后采取适当行动的意思。耶路撒冷教会领袖要求保罗和巴拿巴要记得穷人，也要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在这里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对保罗分享了一项需要，然而这没有带有义务和规定的意思，这只是一项请求。保罗的回应是纪念穷人是他本来热心去做的。有学者就指出，这句比较合适的翻译就是，这件事正是我曾经努力做的。这句话就清楚地表明，保罗在这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纪念穷人早已经就是他关注的事了。那这个说法就跟《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那里记载的事呢，很吻合的，都是讲到保罗曾经和巴拿巴一起把安提阿教会赈灾的款项送到耶路撒冷那里，这就是保罗所做的关心穷人的事情。这节经文给我们一点提醒，就是教导我们 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关心福音对象肉身的需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实践纪念穷人的教导呢？还是说只关心人灵魂得救，忽略了人身体上的需要呢？在这里，保罗就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在这一刻，保罗就做出了他自传性的陈述当中的一部分。在加拉太书的2:1-10里头呢，保罗他再一次到耶路撒冷啊，他写道，报告他在外邦之地，就是在叙利亚和基利加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并且呢，以提多作为案例，证明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也普遍接纳提多这一位没有受割礼的外邦弟兄。可惜的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有假弟兄从中挑拨，一定要外邦信徒接受割礼不可。因此保罗要再一次确定外邦信徒不用守割礼，不用守律法这个立场。之后呢，保罗再一次表述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心志，以及他和其他使徒的分工，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其他的使徒，也就是彼得、雅各，就继续向犹太人传福音。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看看保罗他在访问耶路撒冷教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部分还有呢，那些事情呢就发生在安提阿。这也是呢保罗自传性的陈述最后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第九课今天就停在这里了。下一课就再会。愿神以他的话呢赐福你，嫁给你传福音和侍奉的智慧和力量。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回身穿透2000年风雨，直至新天新地。自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回身穿透2000年风雨，直至